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二十七节。神的话这样说：有一个犯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犯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就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百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哪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开始学习约翰福音是在2017年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二十一章的约翰福音，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一章。后面剩下的我觉得不需要三年的时间吧。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到了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到了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就是这本约翰福音两个重要部分的中间。就是这个过渡，第一段呢，就是在第一章的就是在全引言第一到十八节，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所以第一段就是在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然后呢，这前面一段就称作就是标志的书，虽然整个圣经里面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标志，很多这个神迹也称作标志。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在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就是在结尾的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之前，所以也称作就是荣耀之书或者是苦难之书。虽然这个真正的这个苦难的记载只是在十八章才开始。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就把约翰福音呢，他称作是，就是一本苦难的一段苦难的故事， 有很长的一段引言的这本书。所以我相信，我个人觉得第十一、十二章被看为是一个过渡交界的一段呢，因为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这里所记载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神迹，也就是耶稣所有神迹的最高峰，就是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然后第十二章呢，就是预备耶稣进入第十三章的那个临别的一些所讲的话，从十三章然后到第十七章就是耶稣的最后的祷告，整章都是耶稣的祷告，最后第十八章到二十章才是进入耶稣受苦受难的那一段记载。所以第十一章的开始呢，就是介绍拉撒路和他的姐妹们，还有介绍拉撒路他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拉撒路被称为或者是被介绍为是玛利亚的兄弟，然后玛利亚呢也被介绍为就是那位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可是这件事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在福音约翰福音里面在哪里记载呢？就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有一段记载，就是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什么有关这个约翰福音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然后第一次的读约翰福音，然后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到这段经文里面的主角是就是从另外一段的主角来介绍的，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对前面所要提到的这些感觉到开始提起这个兴趣来继续读下去？这就是对约翰福音使徒约翰记载的他的妙处在这里。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回来第二次回来或者是第三次或者是 N 次回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然后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就提醒你之前你读到就是在后面的部分提到有关玛利亚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感觉到这个连结性，后面现在所读的跟后面所要读到的这个连结性。所以在古时候呢所以那就是有关这个前面，然后提到这个波大尼这个地方，就是拉撒路他是波大尼的人。那以前的人呢，他们就是如果不是用父亲的名来介绍一个人，就是某某人他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不然就是用他所住的地方，就是某某人就是住在哪个乡村哪个村庄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假设这个村庄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名字然后呢后面我们也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波大尼这个地方也介绍给我们，就是他很靠近耶路撒冷，他离耶路撒冷不到两个英里，中文翻译为六里路，然后英文就是说不到两个英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在哪里，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在橄榄山的西部，那么波大尼呢就是在橄榄山的东部，所以就是另外一波，就是要经过要到这个耶利哥去的，要到耶利哥去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今天有放这个图让大家可以做参考。那么在这个在上一章的最后第十章四十节那边所记载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他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是哪什么地方呢？约翰在哪里起初在哪里施洗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因为第一章二十八节跟十章四十节是连起来，所以第一章二十八节记载说，这是在约旦河外波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就有两个地方是同名的，一个就是在靠近耶路撒冷的这个波大尼，另外一个是在约旦河外的一个波大尼。所以这两个波大尼呢，他们的距离就是大概是三十个英里，就是一个当时的健康的人一天能够行走的这一段路。所以我们不知道拉萨路的这姐妹们他们怎么找到耶稣，怎么知道耶稣在和约旦河外的那个波大尼，可是他们就是已经派了一个人去给耶稣报这个消息。他们就告诉，就说主啊，这个主就是说拉比啊，就是或者说先生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在我们英文或者是在中文的翻译里，我们只用一个字，就是爱，只有这一个字爱。可是呢，在希腊的原文里呢，这个爱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呢，有稍微不同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在新约圣经里最常见的就只有两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所看到的。所以在这段经我们看到了两个词都用在第三节和第五节。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爱，原文是 phileo， 可是第五节就是另外一个爱的字，就是 agapao 这个字。这两个不同的原文字呢，在中文都英文中英文都翻译成爱 love 爱啊，所以这两个词之间呢，意思没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这只是约翰他写作的风格。所以我这样提呢，就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听过有一些讲道的，就是特别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在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三次问彼得。西门，约翰的儿子，虽西门，你爱我吗？那头两次呢，耶稣所用的就是 agapao， 最后一次耶稣所用的是 phileo。 有时候呢，一些这个讲道的人呢，他把整篇讲章都建立在两个不同词句的用法，所以其实这两个词句的转换改变呢，没有什么大的重要性在这边，所以我就拿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来做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耶稣他听到人来报消息给他，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的回应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回应。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耶稣和马大的交谈，就是他们一见面之后他们的交谈，然后这个简短的交谈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在百日行走，不是在黑夜，这样一个的思考焦点。所以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传来给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病不至于死。可是很明显的，拉撒路最后还是死了，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拉撒路死了。那么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是指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清楚明白耶稣的意思，那我们耶稣所讲的话当中有两句话，我们要一同来思考的。第一个呢，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为这病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这样说。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耶稣他在本地耽搁了两天之后，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没有在哪里，就是在拉撒路那里，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耶稣说第二个原因，他说这并不至于死，第二个原因乃是要为门徒的缘故，叫他们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病本身它就有二合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就是为神的荣耀，另一方面呢就是为门徒的缘故，让他们相信。那怎么能达成这个目的呢？所以在这里呢约翰他就是用两个方法来告诉我们这个目的要怎么样的成就，要怎么样的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用悖论的方式，就是不是一般的方式，就是悖论的方式。第一个悖论呢，就是在11章56节，约翰福音11章56节那边这样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所以这两句话大概是怎么联系起来，什么关系呢？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到很奇怪？一方面耶稣爱伯大尼的这个家庭，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耽搁了两天，所以很明显的他的耽搁是因为出于爱。可是这怎么解释呢？怎么说得通呢？为什么要耽搁两天呢？如果你说你爱你的弟兄，可是当他病的时候，你只是说简单的说那死不了，可是你却忽略了你的弟兄两天，你能够说这是出于爱吗？讲得通吗？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爱你，可是当你病的时候，他只是简单的说别担心死不了，然后就把你晾在那边两天不管你，你会不会相信他是真的爱你？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之后一点点，稍微就是耶稣的那个时代之后一点点呢，有一些资源呢，就是有关这些犹太教的一些信念，可能这些信念也是源自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这个信念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漂浮在那个尸体的上面，三天漂浮在上面，目的就是要重新回到那个身体。可是呢，当他看到那个身体已经开始腐化了，已经开始变形了，那么这个灵魂就离去了，离开了。所以当这个灵魂离开之后呢，这个死已经成为事实，不能够再回转了。所以这个就是答复我们为什么耶稣要耽搁两天，就是那个信息要传到耶稣，从伯大尼传到耶稣所在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那需要一天的时间，然后跟回程算起来就是要两天的时间。所以算的那前面两天，那之后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在他的神性里面，他知道当那个带信的人离开拉撒路的家的时候呢，拉撒路很快就死了。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耶稣在他的人性里面呢，他根本不知道拉撒路死了还是没有死，他只是等候天父给他的信息，天父告诉他什么时候行动。所以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的动工，他的工作不是按照人的时间， 不是人叫他做他就是做，乃是按照着天父的时间来工作，就是因为是天父差他来的。就好像在约翰福音5:19，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呢，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是按照父的节奏来工作来做事。所以目的就是说，当耶稣他时间到了，他的时间到了，然后他就是去做父要他所做的，就是使拉撒路复活过来。那么在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不能够被认为拉撒路只是复苏过来，那就是在3天之内拉撒路灵魂还没有离开，他复苏过来乃是真实的4天之后。所以马大最后也是证实说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在坟墓里4天了。所以耶稣如果在4天之前跟4天之后使拉撒路复活，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耽搁2天了之后，当耶稣问就是告诉门徒们，他要门徒和他一同到犹大去，那么门徒们又指出有第二个悖论在哪边，就是在约翰福音11:8，在这里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所以你本来就是为了避开犹太人，所以因为门徒说的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这里所指的进来就是在前1章第10章的时候，当犹太人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因为耶稣说我以父言为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耶稣就过到约旦河另一边，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边去，就住在那里，为了避开这些犹太人。可是现在耶稣却又要回去，所以为了回答门徒的这个问题，耶稣的回应就是说，就是在11:9-10，耶稣说百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百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好像我们听起来一头雾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那我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黑暗遍满全地，说那时候是不是在五正道深处，就是我们所理解为现在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就是因为耶稣的时代呢，人们他们没有钟表，所以他们把百日就是分成12小时，当然因为季节的关系会长会短，在这个12小时在百日里面呢，就是大家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就是在百日行走路的时候，当黑暗来了他们就停止工作，所以不再走路。所以呢，当耶稣说人在百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用字义上来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用意义来理解。在字义上呢，耶稣说如果有太阳做我们世界的光的时候，当我们就可以工作，我们行走不会绊倒。可是在意义上呢，耶稣他是指着自己和指着他的门徒，指着自己他说只要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耶稣常常用的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呢，即便日头已经偏西了，已经很晚了，就是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间已经快了，可是只要他做父差他来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根本不能够对他下手，更不用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另一方面呢，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只要耶稣还在世界上，那耶稣他就是世界的光，只要 还有日光与他们在一起，那他们就必须要做耶稣给他们差他们做的事，就是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耶稣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那黑暗来了，他们就不得不要停止。所以对今天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门徒，耶稣所说的话也照样可以实行。就是当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光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跌倒。不然的话，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光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行走，我们就会跌倒，会绊倒。这就告诉我们，只要耶稣的光照亮我们的心，那我们就不会跌倒犯罪。耶稣的光会把我们心里的黑暗，我们心里犯罪的念想都把它除掉，让我们可以远离罪恶。那现在我们会回到我们本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当耶稣说这个病呢，拉撒路的病呢，是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耶稣说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当拉撒路病的时候我没有在哪里，就是因为让你们可以相信。耶稣这样说什么意思呢？我们记得之前在第九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讲到一个人瞎眼，耶稣说这个人瞎眼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让神的作为可以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就是当他看得见的时候。所以同样的，在拉撒路的病也是一样，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因为死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乃是最后的结局乃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过来。所以让拉撒路可以复活过来的这个能力，就显明了彰显了神的荣耀。在这样显明的时候，同时神的儿子也得了荣耀，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显明呢，神的儿子他就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这个大能，因为他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所以最终呢，就是父和子一同得到荣耀。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耶稣没有在场来医治他，就好像耶稣在其他地方他可以医好那些生病的人，就是他们把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医好他们。可是耶稣没有医好拉撒路，耶稣其实不需要到场在场才能够医好拉撒路，他可以在远地用一句话就可以医好拉撒路，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耶稣反而是要让拉撒路死而复活过来。所以想想哪一个礼物更大，就是从病得到医治，还是从死得到复活过来？耶稣的门徒和拉撒路的两位姐姐，他们可能看到很多案例，就是耶稣把生病的人治好，可是呢他们很少看到死人复活。之前耶稣有让一个拿因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过来，或者是耶稣也曾经让雅鲁的女儿复活过来，可是不要忘记，在那两个复活的事件当中，两个死人都是在同一天复活过来的，所以不是死了四天之后才复活。所以这就显明了耶稣是多么的爱拉撒路和他的姐妹们，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显明他的大能，就是鼓励了不只是这两位姐妹的信心，也鼓励了门徒的信心，还有所有在场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得到这个鼓励，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就是神医治我，就好像拉撒路的姐姐一样，希望 耶稣所爱的人病了，让希望耶稣来医治他。可是耶稣往往耽搁，不是因为他不在意，耶稣多么的爱我们，所以他愿意给我们就是更大的一个礼物，就是复活的生命。即便他必须要遭受在十字架上的死的那种羞辱，或者是他要经历父的震怒。所以在更广泛的一个应用当中，我们可能向耶稣祷告，主啊，我或者是他或者是某某人，就是你所爱的这些人，就是好像你所爱的那一位宣教士，他病了，或者是某某人他伤心了，或者是某某人他失业了，或者是某某人他犯了抑郁症等等，请你求你医治他，求你给他一个出路。耶稣的回答可能是，那个情况不至于死，那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和我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不会让我们垮掉，不会让我们崩溃，可是要借助耶稣给你和我的这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为神的荣耀发光，并且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周围的人。在英文有一句谚语这样说， What doesn't break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没有让你垮下来的话，没有让你崩溃的话，会让你更加的坚强起来。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我们大难临到我们没有垮掉，那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看下一段，第二方面呢，就是耶稣说耽搁两天，所以他就往伯大尼去，所以走了一天的路，耶稣现在到达了伯大尼。那到了伯大尼，他第一件事所知道的就是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已经四天在坟墓里了。那既然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很近，就是不到两个英里，那所以他们这个拉撒路他们一家，马大马列他们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亲戚，就是来慰问他们，安慰他们。然后当马大他听到耶稣来了，耶稣到了，他就出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就是21、22节。前面一段他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可能会理解为在责怪耶稣，因为当他兄弟在生病的时候，耶稣没有来，没有在场。可是现在事实已经造成了。那第二方面呢，第二段第二句话，他就肯定了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还是为他们的好处着想，为他们祷告。所以耶稣的回应听起来就好像一些陈词滥调一样，耶稣听说的话就是说，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安慰一些人，一些朋友，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家人丧事家人的，我们说哦，他们现在在更好的地方了，或者是说我们以后会与他们去世的亲人与他们团聚在一起。可是马大他误解了耶稣所说的，他的答复就是说，拉撒路是的，拉撒路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过来。当耶稣说你拉撒路要复活，他说没错，拉撒路在末日要复活过来。即便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你看到这两点没有？ 马大他还没有把这两点连成一线。一方面他知道拉撒路在末日要复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耶稣是那位要临到世界的。可是这两个事实，他所明白的事实，他没有把两项连起来成一线。因为那位临到世界的神的儿子基督的到来呢，他的临到就是末日的开始，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他们当时，他马大可能不理解。所以呢，当神把新的心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就是在这位基督到来的时候，神把这个应许借作在众先知的预言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第37章第1到14节，神已经告诉他的子民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比较长，这1到14节，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已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以致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使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段经文跟基督临到世界有什么关联呢？以西结书从33章到最后一章48章，就是讲到神应许要给他的子民一个新的将来。这个新的将来就是当基督到来的时候，要赐给他的子民新的心。可是神怎么做呢？神要进行要实行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他要呼召他的子民。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了。然后他把他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活过来。所以基督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就好像那些枯干的骸骨一样。 可是当他来了之后，神打开我们的坟墓，把我们从坟墓中领出来，让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耶和华神。当这些枯干的骸骨活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群大军队站坐，他们就是以色列全家，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已经装备好要服侍耶和华神，要去面对他的仇敌。所以耶稣知道马大他没有把这两点一线连起来，马大误解了他，所以耶稣就立刻向马大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5-26节，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听到，特别是在一个在葬礼或者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它是一个应许，那给我们安慰。这个应许，这个安慰不是给死人的，就是给丧家，就是说当信徒在肉体上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还是继续的活到永远。可是下面一句话就比较难以理解，或者是比较容易一误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部分信徒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主还没有第二次的到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肉体上死，可是我们灵魂不会死，我们还要在永恒里与主在一起。可是这句话凡活着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凡活着不是指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活着，而是指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有基督给他们生命的人，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人，而然后外面也相信基督的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死。所以耶稣的这个宣告，他的那个标题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他是指同时指耶稣是谁，也说明耶稣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他们耶稣是在向马大显示说，马大所指的那个复活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就是将来一个很抽象的一件事情要发生的，乃是指唯有耶稣本人才可以给予的一个情况，一个礼物给他们。所以这个生命所指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我是复活和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开始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这个生命才开始，而且这个生命就维系到永恒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一般都是把这个生命与基督一同的生命呢，就是用婚姻里面那种亲密的关系来做比较啊。不同的就是这个婚姻不是永恒的，可是我们与基督的这个亲密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就是指耶稣，同时也是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不只是说耶稣他是谁，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可是他也为我们成就了复活和生命。因为这个复活本身意味着，复活本身的定义就是说他已经克服了死亡。而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罪的武器。所以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解脱，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自由。 所以耶稣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所带来的是个整个宇宙性的一个更新，所以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所活的这个生命，我们与基督同一起同活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回到我们身上，指向我们。耶稣所问马大的这句话，你信这话吗？现在问到我们的身上了。这个信这话不是头脑的相信，不只是单单头脑的相信，它也要涉及到我们心的改变，我们心的得到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相信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过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旧的生命。所以虽然我们之前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好好的，可是呢，我们却是行尸走肉，在神的眼中我们不过是死人一个。可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样式来。这个复活的生命跟之前的生命截然不同。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来行。